最近车厘子价格腰斩这个话题屡登热搜，在一片欢呼声中，车厘子作为水果再次风靡全网，普通人实现车厘子自由的小目标似乎也变得触手可及。今年元旦期间，某电商平台发起了一场预售活动，出售一款品质级别为 XL 的十斤装车厘子，售价199元，仅上线4分钟，6万件库存就被抢光。而此前一盒十斤的双钩级高品质车厘子往年要429元才能买到，在如今价格腰斩的市场行情下，售价只要369元，如果大家下单前货比三家，甚至还能蹲到329元的超低价。除了作为财富自由的象征，车厘子求婚、5米高的车厘子圣诞树、牌桌上的车厘子筹码、6元一颗的车厘子一度成功晋级为凡尔赛文学的标配。这不禁引发大众好奇，一个水果地位为何如此尊贵？地球上的水果种类繁多，争奇斗艳，为什么偏偏车厘子天天上热搜？这些年来，榴莲、牛油果、车厘子等进口水果先后被定义为中产标配，这背后又有什么阴谋论？往年一直在价格高位的车厘子，为什么今年突然价格跳水，竞相甩卖？大家好，我是徐冲浪，这里是浪眼睛系列第11期，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车厘子的致富经。聊这个行业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车厘子和樱桃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从植物的属类上看，车厘子和国内的大樱桃确实是同属不同种的亲兄弟。一直以来，我们吃的都是国产樱桃，直到2006年前后，中国才开始从美国进口车厘子。当时，美国樱桃协会为了推广美国樱桃，特意在名字上和中国的本土大樱桃做了区分。他们用樱桃的英文 cherries 的音译名车厘子代替了樱桃二字。虽然没有本质区别，但车厘子的身价却更显尊贵。论其原因，产地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车厘子的主产区是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这些地区的樱桃丰收时正巧是中国的春节，此时进入中国市场正好弥补了国内冬季樱桃市场的空白。暗红的颜色、昂贵的价格让车厘子平添了一层社交属性，成为了走亲访友的硬通货。而一盘车厘子要想从大洋彼岸到达中国人的茶几上，至少得经历种植、采摘、包装厂装箱、运输、分销、零售等环节，这些环节缺一不可，且成本不菲。刨除种植环节耗费的心血，仅仅是车厘子的分拣装箱就耗资巨大。因为车厘子娇嫩、易坏、难储存，在运往中国的漫长路途中极易损伤。为了尽可能减少坏果率，最大程度保证果实新鲜，运输车出发前，车厘子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冷藏包装程序。车厘子的最佳采摘时间是凌晨4点到10点，且采摘结束2小时内必须送进冷链。冷链是指让食品在生产、保存、运输、销售以及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低温环境下，以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采摘下来的新鲜车厘子在进入冷链包装厂后，要用始终保持在0摄氏度的冰水冲洗，并加入消毒剂消毒。清洗完成后，车厘子需要再进行机械化筛选，筛选完毕后还需放入专门的 MAP 单向呼吸袋中，最后再根据发货需求将包装完成的车厘子送进专门的冷藏集装箱中。一般早上采摘完成的车厘子在当天下午就要发货，发货前还要在原产地进行质量和产品标准的抽检，抽检合格后，这些车厘子才能踏上前往中国的旅途。这一套繁琐的流程走下来，车厘子仅在出发前的清洗、消毒、包装环节就已耗资巨大。有数据显示，仅包装和种植两项成本就占据了出口车厘子成本的 40%。 除了高昂的种植费、打包费，对果商来说整个运输过程也成本昂贵。车厘子要从大洋彼岸送到中国，只有海运或者空运两种方式。现在就算是距离中国最远的智利车厘子，只要坐上车厘子专机，就可以实现在采摘后48小时内抵达中国。不过以一箱5公斤的车厘子为例，空运的车厘子每斤空运费为20元左右，而海运的运输费每斤只需要 3.2 元左右。对比下来，海运确实划算得多，因此大部分车厘子出口都会采取海运。早些年中国从智利进口水果，仅运输就要花费将近2个月的时间。近年来随着中国对车厘子需求量的提升，中智两国已经开通了专门的车厘子海运航线。如今从智利的瓦尔帕莱索港海运车厘子只要20多天就能抵达中国。在高昂的成本、漫长的旅途之外，车厘子的品质也很关键。太小的不受消费者的欢迎，太大的又因为产量过少无法规模化生产。为了保证利润和品质，出口到中国的车厘子按照其自身的尺寸会被分为不同的等级。由小到大分别为 L、XL、单钩级、双钩级、三钩级、四钩级。 其中单勾级的果镜差不多是一个一元硬币的大小，级别越大，果镜的尺寸越大。在这种严格的选拔标准下，来到中国的车厘子个个饱满匀称，自然而然在消费者心里也建立起了有品质保证的好印象。除去运输成本和提高品质带来的损耗，对出口车厘子的供货数量进行人为干涉，也影响了车厘子的售价。为了让车厘子卖得更贵，智利水果出口协会专门下设了樱桃委员会，当车厘子登陆抵达中国后，就会有专门的市场调研人员开始监测和调研中国的车厘子市场，比如市场上车厘子库存如何，价格有何变化等等，这些都会及时反馈给供给端。当市场上车厘子存量减少，货源紧张时，供应商就会允许出货。当车厘子存量过剩，供过于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安排漂在海上的车厘子货轮多漂几天，等市面上的车厘子存货出的差不多了再靠岸。这样实时针对市场变化进退有度的调整，几乎能保证来到中国的车厘子始终稳定保持在高价。为了更精准地监测海外市场，智利还成立了专业的第三方咨询机构智利果业咨询公司 DicoFruit， 专门为本国果商提供全面的水果出口数据。但前面说的这些都只是车厘子在中国打开销路之后的事情了，同季节可替代的水果那么多，昂贵的车厘子能够在中国从一个外来户转变成所谓的中产标品，代替瓜子糖在春节占据茶几 C 位，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市场营销做得好，换句话说就是擅长炒作。2006年车厘子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由于运输保存等配置还不完善，售价很高，一斤普通的车厘子能卖到150到180元，并且只在极少数的高端超市才有售卖。那时候经销商普遍认为车厘子市场小价格贵，都不愿意进货，为了激励他们，出口商开始对中国的车厘子经销商发放补贴。补贴方式也很简单，就是按进货数量给经销商发放回扣，即代卖费。当时一箱十斤的车厘子，经销商能够拿到的代卖费是其进价的 12% 左右。在代卖费的刺激下，车厘子销量确实增加了不少，但想要成为畅销水果，关键还是要培养大众的消费习惯。2012年左右，恰逢中国电商平台崛起，进口车厘子终于迎来了机会。当时各家电商平台为了吸引新用户，纷纷挖掘爆款商品做促销，他们在众多水果中选择了车厘子。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车厘子，京东数据给出一个答案。据京东数据显示，网购生鲜中80后90后爱买水果，70后偏爱肉类和蛋类，50后和60后爱买海鲜水产。而80后90后群体作为对网购接受度最高的一批人，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网上消费的潜力和实力都很超前，毕竟车厘子是个新产物，方便包装，只要将他们培养成车厘子的忠实消费者，那平台的流量自然也就来了。基于此，电商平台们也都悄悄地参与到了车厘子的营销推广中。为了进一步扩大车厘子的影响力，2013年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骆家辉还曾亲临某超市送出了一盒自己亲笔签名的车厘子。随着新闻的播出，这一举动效果惊人，车厘子在中国的知名度被迅速打开，当年的销量也实现了大突破。美国车厘子在中国逐渐打响名号，车厘子种植大国智利也开始下注中国市场。有数据显示，智利每年在全球推广水果的费用大约在1000万美元左右，其中500万美元都用在了中国市场，推广车厘子的费用占比更是连年攀升。为了保证智利车厘子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智利专门聘请了4家中国本土的公关公司，甚至还高薪挖走了阿里的营销人才来负责车厘子在中国的推广工作。自2016年开始，每年11月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都会在中国固定开展一个以幸福正当红为主题的营销活动。如今该活动营销范围一年比一年大，现在已经从最初的36城扩展至65城，覆盖人群超过2亿人。智利驻华大使馆、领事馆、智利外贸部等官方机构这几年也频繁出面助力智利车厘子在华推广。2017年智利驻上海领事苏凯撒甚至穿上了圣诞装，把自己装扮成圣诞老人，亲自为上海消费者送车厘子。到了2018年，在某些电商平台的线下门店里，一进门就能够看到智利车厘子被摆放在店内最显眼的位置，门店的电视机屏幕上还会循环播放普及智利车厘子知识的视频。此外，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还联合电商平台在各大城市举办各种车厘子推广节，来加深车厘子的影响力。仅2018年12月底至2019年1月份，他们就开展了15场关于车厘子的线下营销活动。而在最近的2020至2021产季的天猫智利车厘子首传开柜仪式上，智利驻广州总领事罗德夫特意亲临现场，为首传天猫智利车厘子开柜剪彩。为了争抢市场， 拼多多也联合该协会举办发布会，宣布推出了万人团购促销等活动。在接连不断的攻势下，一二线城市的年轻人对车厘子的接受程度逐年上升。与此同时，智利和电商平台们还在继续深挖三四线城市的消费潜力。在中国的一些中小城市，电商平台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构建了大批量的团购微信群，群里团长对车厘子的不断推广和介绍也为车厘子打通了更多销路。除了这些，利用互联网进行软性推广也是其惯用的手段之一。2019年1月，一篇我26岁月薪一万连车厘子自由都没实现的文章迎来10万加，刷爆朋友圈，让车厘子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有些人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地里却连车厘子都吃不起等爆款流行语开始在网络上传播。过年的时候，看亲戚能否用车厘子来招待你，成为网友们用来调侃亲情深厚程度的方式之一。到了2020年年底，车厘子蛋糕、车厘子自由、圣诞节的车厘子树、表白时的车厘子花，甚至过年打麻将用车厘子做筹码等各种关于车厘子的热点内容不断被推上热门，赚足了网友们的讨论。就在刚刚到来的2021年，从1月11日开始，车厘子已经先后上了6次热搜。车厘子大量到货、车厘子价格腰斩、车厘子奶茶、车厘子价格跳水等话题多次被炒热。在多方营销攻势下，这几年海外车厘子在中国销售记录屡创新高。2017年至2018年产季，智利向中国出口车厘子超过 12.5 万吨，占据当年中国车厘子进口总量的 80%。 2018至2019年产季，中国的车厘子进口量更是一月达到了18万吨，进口值约13亿美元。2019年仅10到11月的车厘子累计进口量就达到了5900吨，远超前两年同期进口量。而今年据市场预计，车厘子销量可能比去年同比增长30%。营销多年，车厘子的网红之路越走越红火。虽然营销的红火，但车厘子生意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利。车厘子的热销，按照常理来说，最直接造福的是智利的车厘子种植户。在当地，种植车厘子的利润能够达到普通水果的5倍左右。而在2018至2019年产季，智利车厘子在中国的销量是前一年的32倍。巨大的销量和利润让智利果农们越来越重视车厘子种植。在2013年至2017年间，智利共种植了 1.17 万公顷的车厘子树，很多果农砍掉了之前的苹果树、猕猴桃树，全部改种车厘子，甚至有农场主将之前的葡萄园也改建成了车厘子园。之前因为多雨，原先很少种植车厘子的智利南部也搭上了防雨的架子，种上了车厘子树。刚种下的车厘子树一般需等3到5年才能结果，这意味着新种植的车厘子要等待3到5年才能有收入。但当地果农们仍然认为这种投资非常值得。为了提高车厘子的品质和生产效率，智利还花大价钱搭建了车厘子生产和包装的产业链。而中国市场近年来参与到车厘子销售链条上的从业者越来越多，这条产业上的利润也越来越透明。很多承销商和电商平台开始主动选择到智利去谈合作，这就导致中国的经销商越来越难做。在这条车厘子的产业链上，车厘子种植户靠天吃饭，产量不定，而中间商利润也一直在摊薄。业内人开玩笑说，一直订单不断的车厘子包装厂才是车厘子产业链上的最大赢家。今年车厘子腰斩屡屡登上热搜，但车厘子的价格真的腰斩了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价格腰斩只是夸张的说法，但确实降价了。不过降价的车厘子一般都是中低端品质的果子，而高档的如三勾级的车厘子价格依然坚挺。导致这次中低端车厘子降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去年智利车厘子产量暴增。由于去年智利的天气不错，非常适合车厘子生长，再加上产地的扩大，致使全国车厘子大丰收，比以往增产了 25% 到 30%。 而根据智利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预计将会有50万吨车厘子出口至中国市场。不过虽然智利的车厘子在产量上丰收了，但果农的收入却没有暴增。按照以往的惯例，自每年的11月上旬开始，第一批成熟的车厘子就会登上车厘子专机空运来到中国。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大量班机停运，空运航班减少，所以空运货走得不多，时间也比往年延后了大半个月。这直接导致去年年底市场上只有空运货时，车厘子价格飞涨，还经常缺货。由于今年产量实在太高，当地积压了太多成熟待采摘的果子，冷藏成本又很高。为了节约储存成本，也为了避免长时间存放影响车厘子品质，智利果农纷纷选择扎堆出货。这也使得今年智利的车厘子批量抵达中国港口后，同样也面临货品积压的问题。而车厘子一旦失去冷链保护， 最多只能保存一周。提到货后，经销商担心把车厘子烂在手里，于是纷纷急于出手。另一方面，各大头部电商这两年都开始选择去智利直接进货，通过海外基地直采模式，减少了中间商环节，降低了成本，这也使得车厘子的价格有了下调的空间。此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严重，国内消费降级成为主流，车厘子作为贵族代表，自然市场受冷。加之许多进口冷冻食品先后被检测出带有新冠病毒，这让许多消费者对进口车厘子望而生畏。就在1月21日，无锡一份进口车厘子表面被检测出新冠阳性的新闻又登上了热搜。虽然有专家解释称，只要做好清洗，病毒感染性几乎为零，但第二天大量批发商还是在舆论的压力下立刻开始降价抛货。就在1月29日，浙江疫情防控办又通报，与该批车厘子有过密切接触的11人已经全部被隔离观察，而该批次的车厘子也已经被封存。在这些因素的叠加下，今年大家也许真的可以实现车厘子自由了。车厘子这些年的热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之前牛油果的爆火。牛油果的果肉并不脆甜，口感也厚重一般，和中国人喜欢的汁甜味美的水果完全不同。但商家为了将其炒高价格，用足了营销手段。首先，他们将这种原名为鳄梨的水果更名为了牛油果，以此来改变人们对它的第一印象。进入中国市场后，牛油果又被营销出了森林黄油、沙拉贵族等美称，甚至有大量营销文章还宣称牛油果具有保护心脏、抗癌、减肥等优点。但其实牛油果是非常罕见的高脂肪高热量水果，一颗牛油果的脂肪几乎是苹果的70倍，比普通猪肉的脂肪含量还高出 15%。 精明的商家巧妙地选择了扬长避短，宣称其脂肪是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比动物油脂更健康。但实际上，牛油果里都是人体能够合成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可以从其他常见食品中获取，根本不需要吃牛油果。除了打营养健康牌，配合着 ins 风的照片和各种网红博主的打卡，牛油果奶昔、牛油果三明治、牛油果沙拉，各种各样的牛油果花式吃法也被陆续发掘出来。在这些营销包装下，短短几年时间，牛油果就从一款难吃的水果成功进化成了中产阶级的标配，而吃牛油果也成了上层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道具。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进口了 3.21 万吨牛油果，是2010年时的16000多倍。牛油果的成功虽然不乏商家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但究其根本原因，还要归功于中国中产阶级群体数量的增长。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的城市中只有 4% 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但到了2012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 68%。 预计到2022年，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将增至 6.3 亿，占城市家庭总量的 76%， 全国总人口数量的 45%。 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饮食领域，中国有 34% 的中产人士更青睐国外的食物或食物品牌。牛果的成功也让其他商家嗅到了商机，在这种路数下出现了很多新的食物，比如号称是高营养保健食品，但其营养价值和日常的肉蛋蔬菜几乎完全相同的螺旋藻；比如号称健康有机，但其营养价值和白卷心菜几乎一模一样的羽衣甘蓝；比如号称能减肥代餐，但其脂肪含量远高于一般谷物的奇亚籽，都先后被发掘出来，成为了中产人士的心头好。在这些营销出来的中产阶级消费陷阱下，只要可以彰显身份标签，总有一波人会通过花钱、打卡、晒朋友圈来炫耀。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外樱桃更名为车厘子，在经过大肆营销后，就一跃成为了国内消费者的送礼佳品，甚至财富自由的象征了。这些年下来，受消费主义轮番毒打后，逐渐识破骗局的消费者也开始反思，究竟是牛油果、车厘子真的健康好吃，还是自己被信息茧房干扰了选择？大家花钱买到的到底是车厘子本身，还是车厘子味的生活品质？这恐怕是很多人在下单前需要想明白的。今年大家在欢呼车厘子自由的时候，淡雪草莓、猫山王榴莲等水果也在暗中蓄力，也不知道接替车厘子成为下一个财富自由象征的爆款水果会是哪一个。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